主题是什么呢？救赎啊，很好，救赎啊。那么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它的书名在犹太，在希伯来原文里面书名叫做什么呢？它的名字是叫做他们的名字啊，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他们的名字啊，记得了哈啊，就 their names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出埃及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主题是关于神与人立约的，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非常重要的是在立约的关系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了解出埃及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让我们知道看到神跟人这个立约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不懂得神跟人立约的关系的话啊，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其实会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么我们讲到神通过约啊告诉我们他的应许啊，所以应许，所以出埃及记里面很多事情等一下我们会仔细再看哈，是在创世记里面出来的啊，神跟人立约。那么我们讲过他整本书出埃及记可以说什么呢？是神跟人，关乎神跟人的这个约。我过得很快没有问题吗？因为这上次我们讲过了哈，所以我再过一遍。在神跟人立约的这个里面很重要的，里面提到过多次是神的名字啊，等一下我们会再来看一下神的名字。那么我们讲过神的两个儿子哈，在这个地方，但是神说以色列人是他的长子，对吧？然后后来在新约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受洗出来的时候，这是我的爱子。所以这两个我们上次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哈，每一次都是以色列人失败，同样的试探每一次怎么样都是主耶稣得胜。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耶稣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得胜这个世界，所以通过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为什么你如果看这个圣经哈，你如果不是一个全盘的来看，很多人到现在还不是很明白，认为读圣经呢就是读新约这一部分，他没有看到整本圣经非常重要的连贯性，好像对旧约就不感兴趣，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多少，好像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个旧约讲到摩西五经的时候，好像他一的会觉得很困难或者不感兴趣哈，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如果没有很坚实的这个基础。在读新约的时候，很多地方并不会读得很深入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那么很有趣的是在这个全景的结构上面哈，等一下我其实也会再复习一下，但是你如果说出埃及记里面有40章，很多内容是不是啊，40章内容很多，你即使在读的时候你发现前面跟后面哈，有一些内容好像好像又有一些重复，有一些一讲过来又会讲了又再讲回去等等。我想当你学了这一门课以后，出埃及记以后，你就会有一个大的一个框架。那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看到，如果从很远的地方看这本书，这个框架里面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讲的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分成很简单三个部分哈。这个出埃及记当然没有那么简单，我说以最大的一个图画看下来三个部分，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第二个部分呢以色列人在西乃，在西乃山，围着西乃山在那边转哈，还有一个呢围绕着会幕。那你知道如果说你会看的话，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哈，这三个东西是极为重要的，你看出来了没有？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三个东西，一个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埃及指的是什么？埃及指的是什么？世界。埃及指的是世界，我们是不是都在世界里面？基督教我们讲过，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不是像佛教或者像有一些你在那边信了信着，然后你就觉得要离开，要把工作辞掉，要离开这个世界哈，好像要把自己关起来。基督教不是这样的，你看整个我们的信仰是渗透在这个社会，我们要向整个社会宣讲我们的信仰，对不对？那么以色列民在西乃，你知道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在西乃山，西乃山非常重要，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而且非常正式的立约，对不对啊？跟整个民族非常正式的立约。那么我们讲过，这个约讲的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是我们人跟神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世界是我们看得见经历的，神是看不见，对不对？首先神是看不见，但是能够经历到神多少，是我们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怎么样来经历跟神的关系。好，那么再接下来呢，以色列民围绕会幕讲的是什么？会幕是神的同在。有一天你会发现啊，有一天你会发现，其实对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对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啊为我们舍身，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我们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再问一遍，主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可以从前面走，问一下。前面这个门也可以走，这边可以。好，主耶稣的，我们说他叫什么？以马内利，是吧？以马内利，可以把它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啊，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常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我们的？我不知道大家哈，这个我是这样，有时候基督徒时间做的越久，你发现其实有一个 struggle， 什么 struggle 呢？就是你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对不对？啊，世界有很多的影响，但是一方面我们又是有信仰的，我们相信的是神，对不对？啊，所以你这个里面有很多，因为你相信神，你所思所想所做的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又生活在这世界里面，所以你会有一些这个。我们说 struggle 有一些中文 struggle 是叫做挣扎不是斗争，我想的斗争不是这样，是挣扎挣扎是有一些这样的挣扎哈，是这样。那么你就有时候觉得，有时候甚至刚开始信主，哪怕是很信了很多年以后，哪怕是这样，当你遇到这个困境的时候，人生很难免会遇到困境，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怀疑，有没有？是吧？会有怀疑，特别是有些你非常不愿意碰到的事情，你就会怀疑，你就怀疑神，各种各样的怀疑，怀疑神的存在，怀疑神的信实，怀疑神的慈爱，啊，等等。所以我想，对于我们来讲，经历神的同在，啊，是一件非常，在我们一生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一个功课。你看到没有？所以你通过这个出埃及记，你发现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神拯救我们，我们跟神有一个同在的关系。在中间呢，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是立约的关系啊，是立约的关系。这个约对我们今天来讲很清楚，是新约，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真的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哈。所以你发现很简单，其实我们说这个出埃及记看起来40章讲很多的内容，我相信你读到最后哈，你可能知道了很多里面的具体的内容，但是到底给我们在教导上面，到底给我们帮助，你发现一个最最最最简洁的一个图画，你发现了没有？你现在看出来了没有？这个三点，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被神救拔出来，神跟人的同在中间是神跟人的立约，所以为什么约是非常重要？好，很多人我们并没有很清楚，说实话，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约的概念很清楚的，犹太人他们的文化传统里面有这个约的概念，但是对于我们华人背景的话呢，这个概念不是那么清楚的，是吧？因为我们这个文化背景里面没有这个约的很强的约的概念，所以为什么你在学，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啊，会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整个神的这个计划。好，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是更细一点点，是吧？记得吗？刚才那个是很大的图画，在埃及，在西乃，围绕会幕，啊。 再往下看一点，再更细一点，你就发现呢，以色列民在埃及的话呢，是以色列在埃及他们受磨难，是吧？然后呢，神把他们带出来，以色列民出埃及。接下来呢，在订立这个讲约的时候，哈，非常有趣，它里面有个交错，你读这个就是你为什么自己在读出埃及的时候发现重复了，因为它这个过程当中有个交错，两个部分，一个呢是从19章到24章讲跟神订立西乃之约，后面又出来了，讲到那个是在32到34章的地方呢讲更新西乃之约，又在讲这个西乃之约的事情，前面已经有在讲了。那么在这个中间哈，又有 建造会幕，所以这两个是交错的。建造会幕的时候呢，是会幕建造的指示，一开始神告诉你怎么造，到后面这个第二个部分呢是会幕建造的实施。那你在实施的时候，你当然是根据神怎么教你造的，你造的是不是？所以你这个里面有一些你可以对比看到，有时候你读的不是很明白，发现怎么又在讲，其实一个是在告诉你怎么造，一个是他们在实施啊。所以你看发现这个交错是非常圣经哈。你如果真正我们说你在比如周五晚上我们说查经或者是小组查经的时候，一般呢你了解好分享啊，好或者分享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生活应用啊分享啊，这个是很好的，是一般我们周五晚上的这个 approach。 但是我们礼拜天主日学哈，我相信会我们来学习一些更加深入的，你如果从这个结构上面，从圣经的里面的很，你看这些非常非常妙的这些结构，神为什么这么做，你如果说不是在信心里面相信的话，你不是在信心里面相信的话，你就会很多东西你就会像有一些现代派的自由，我们说自由派的神学家哈，你会发现如果你都发现他们呢，他们就有很不一样的看法，他觉得这个里面很乱，他觉得这个里面是有不同的版本凑起来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啊，就是说你如果说不是在信心里面读圣经的话，你读出来的跟你在信心里面读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啊。那些我们说为什么有一些自由派人，你读他是神学家啊，我们在神学读，那些神学家读他的东西，他怎么说这个摩西五经哈，有不同的版本凑出来的呢？他有他的讲法，他研究完全从这个学术的研究上面，哎，他怎么一会儿讲过这个又讲这个了？他为什么讲话的方法不一样的？所以他就有很多的这个是我们说完全从学术研究的纯学术研究的观点来看。那么我们就是说当你从信心里面看，你发现这个圣经的结构是非常妙的，在世界把你带出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呢？神跟人立约，先立约又在更新。神立约是不是一次就结束了？你看我们一直在约的关系当中，是不是啊？旧约一个发展，然后呢到新约，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想象约就是为什么这个约就是一直在讲呢，其实约是一个进入的过程，我们跟神一直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那么讲到会幕，就是讲到跟神同在，跟神同在是按照神的方法，有没有？我们经常基督徒或者是刚信主或者怎么样，他在想到这个神的时候，完全是从自己的这个出发点，很主观。碰到一个什么好像是 a miracle 在生活当中啊，这个是就相信了。再过一段时间碰到这个不顺的事情啊，就不是了啊，是按照自己的方法。那你明明看到神跟人的同在是按照神的方法，所以神有一个建造的指示，而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以色列人呢是按照他的指示来建造。我们再讲一遍，会幕指的是什么？神的同在。 OK， 所以你看这个是很有趣的地方哈。然后你发现整个结构我们讲了哈，为法老建造，为这个开始的时候犹太人，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为神建造会幕哈。这本书一打开的时候，他不是法老在建造两个基货城嘛哈。那么整个结构是这样展开，你进去看犹太人作品都是这样的，很有趣的哈。你进去看中心，一抓到中心，它结构非常妙的。你一进到中心，你去看，发现它的中心讲的是什么？是神的恩典啊。这本书讲的是神的恩典，然后呢，当然它是整个围绕律法来讲这个事情啊，所以里面会讲到律法啊，神的律法。 OK， 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得出这个里面这个很多我们自己你们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不容易发现的啊，这个就是多少这个圣经的学者一起我们在我们说在研究在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里面有非常精湛的好非常的这个结构。好了，我们今天呢来看这个二啊。那么今天我们进入，所以我说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哈，我们一步一步来看，从第一章第二章哈来看我们的位置。刚才讲了我们位置，现在以色列民是在埃及，位置是在埃及啊，所以神是拯救者，在这个地方讲在埃及。那么我们来看哈，一开始记得出埃及记这本书它的书名叫这些名字，所以你读英文就很清楚了，因为中文你不知道，中文说以色列的众子对吧，如果你有手头有英文的版本的话，它基本上是按照原来的这个版本翻译的哈，这个顺序哈，这个 词的顺序，他说 These are the names of sons of Israel， 好，一开始 These are the names，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些名字哈，这是这本书的名字了，就是这本书的名字。那么他为什么要一开始你看列了很多名字、啊、你在读的时候一开始你就来了， 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马太福音有没有啊？一开始名字来了哈、啊，你在读的时候这个出埃及记蛮有趣的，一开始就是名字。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碰到这些名字地名，这就是第一 也不是很有兴趣嘛，这些东西哈、啊。第二呢 也不熟悉这些具体的每一个人哈，所以有时候就 很麻烦想跳过去哈。那么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一开始 这一本书一开始就是把这个名字列出来哈，说你看第五节，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是在埃及了哈，从雅各而生的有七十人。他之所以立这些名字，你有没有你我在回答你的，我说在把这个问题答案讲的时候，你再想一想，你想为什么他要列这些名字呢？嗯，啊，说明他们是正统的，对吧？说明他们是正统的，他们是从这个先祖一这样子很正统的血统下来的，哈、啊，说明以色列人的这个身份，啊，这一帮人现在在埃及受苦，你会看下面就讲他受苦了。那么这帮人受苦，这帮人是什么人呢？是不是在我们想象那些应该受苦的人呢？有时候这些问题我们想到一个人比如说一生当中受苦哈，你就问想到这些人一生当中他会受苦。那么从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有很多的有很多的学说，有很多的宗教，很多信仰啊，佛教我们当然讲你受苦是因为你前面造的，有没有啊？就各种就讲嘛哈。当你所以为什么圣经其实来教导我们怎么样从神的观点，接下来讲以色列人受苦了，所以他先讲这个这些人是怎么出来的，哒哒哒哒哒出来的啊。那么当然这个是出埃及记跟创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嘛。这个地方前面是讲到约瑟死了，创世纪讲完约瑟死了啊，接下来他又稍微回去了一点点，说这些人是约瑟。那个时候他的家族带来的是不是好交代他的这个来龙去脉，但是非常重要，除了讲他的这个我们说他的很重要的地位哈，我们知道开始讲这些到底是什么人啊，他们的身份到底是怎么样。接下来你看第六节，约瑟和他弟兄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哈，以色列人是人，你看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你想起来什么了？你看到这个啊？对了，有人讲想起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很妙的，在一章二十八节那个时候，在第一创世纪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希望人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对不对啊？遍满，这是神的旨意，遍满这地。其实我们现在基督徒知道确实遍满这，为了是荣耀上帝，我们在这个荣耀里面一起跟上帝同在嘛，是不是啊？那么那个时候就讲遍满这个地，结果呢接下来创世纪讲什么？犯罪，有没有 被赶出来。如果你是一个用看电影发现，哎，到这个地方不知道怎么样，不行了，你看人犯罪，对不对？好，然后被从伊甸园赶出来，但是怎么样呢？哈，但后来又讲了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一打开，给你从出埃及记，你一打开又发现一个很崭新的画面又出来了，让你马上啪就跳到创世纪最前面。啊，所以你在读这一开始的时候，你既可以哇一直跳到后面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出来的时候家谱，对不对？你啪在读在下面啪又跳到最前面，发现神的这个最早的计划，宏伟的这个计划哈，虽然人失败了啊，但是这个地方又开始了，又开始有那个东西出现了，遍满全地，有没有啊？所以你发现这个圣经是完全连贯的，而且它这个整个故事是非常雄伟的。好，接下来第八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了。啊，前面不是约瑟在里面做大官，做得非常好。接下来不认识，这个地方讲，你看他不认识哈，并不是说这个约瑟呢，或者这个新的王呢不知道约瑟哈，不认识这个字，认识知道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哈是带有关系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他不认识这个新王起来，不认识约瑟，并不是他不知道，他没有这个 knowledge， 只是他没有这个感觉，那没有那个感觉。所以我们认不认识上帝，认不认识神哈，不是在 knowledge 里面，有没有？原先就是都懂。你看他翻出来，他甚至我是做极端一点，有些神学家哈，他翻出来他什么都懂，他可以讲圣经，他知识都在，但是他跟神没有关系，他没有真的认识神。所以认识神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讲过人的一生很短，在这个世界上70年80年，这一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追求很多的东西，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好，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一个人70年80年各种各样的人生经历，对不对？有喜有悲，各种各样人生经历，在这个人生的经历的过程当中，你来认识神。在人类，我们说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人类是一个历史，一个 history， 对人来讲是一个 life， 对人类来讲是一个 history， 一样的道理，在这个 history 的过程当中，人认识神。所以 你读圣经，它是一个，你发现在旧约到新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没有？神的启示 是渐进的，这样一个启示跟人的这个人的一生，是让我们在这个一生当中哈，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生经历来认识神哈。当然我们讲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通过人生的经历哈过程当中来更多的认识神。好了，接下来你看第十节他说哈，这个新王因为不认识约瑟，所以他要迫害这些百姓，对吧？因为那百姓迫害是因为他遍满全地嘛。你看最早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啊，神有一个计划让全人类遍满全地的时候，有谁在背后不高兴啊？那个后来骗亚当夏娃的，就我在想他那个时候就不高兴了，有没有？他其实在他那地方好像就不高兴了，他就是要想，那么所以呢他后来就跳出来欺骗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好，这一幕又来了，你看到没有？当这个人这个遍满全地要开始要窝生长的，有人不高兴了。所以这个地方你发现他代表的是什么？他后面代表就是那个势力，就是反对神的势力，有没有？又来了。这个其实这一幕很不同的形式。所以为什么那个传道书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你仔细去看古往今来很多的事情，只是有一个外面的包装，那个表现形式不一样，它里面的本质你看到其实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这个地方当犹太人开始要繁衍的时候来了，出来了，他不高兴了，然后他就说什么呢？来吧，我们第十节说哈，我们不如用巧计带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对不对？不能让他们多起来，让他们遏制在那个地方，不能让他们躲起来。好，结果呢我们看到第十一节说什么？加重担苦害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对不对？要怎么办呢？就是你如果说要生命力很旺嘛，就压他， 剪掉它，重压他们。好，但是第十二节你发现怎么样？他们越发多起来。哎，你读圣经，你发现这很妙吗？第十节说多起来，哇，多起来。好，来了，反对力量来了，加重担压下去。第二节是，你越压它越起来了，你发现什么在里面？神的计划，神的应许啊，在里面。所以你这里面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你没有讲，他没有讲到神哈。但是你如果用这个眼光去看的话，你如果不相信神的眼光去读呢，你读出来你就觉得这个有点很奇怪的，这个到底有没有这回事？你就怀疑这个世界的历史哈。你越压它，怎么越来越多呢？哈，你有神，你发现来了。所以你看，从第十章讲他怕他们起来，第十章第十节说他怕他们多起来，第十二节就说他多起来了。中间虽然是他的压迫哈，然后又来了，你多起来嘛，他就又更严重。你看哈，第十三节，他说埃及人严严的使他们，这个严严三个字哈是非常严，这个三个字是非常苦毒的，非常的无情的啊。希伯来文这个三个这个严严的这个形容是讲什么？就是完全没有，就是要怎么样把他弄死就怎么弄死，那个感觉非常苦毒，非常无情。结果你发现严严的出现了几次？啊，两次啊。第十三节说严严的，第十四节说严严的啊。中间怎么样？中间以色列人觉得命苦。你发现他经常这个就是上面是严严的，下面严严的，我中间命很苦。我们发现，我再给你分析，你如果看这个圣经，发现很多结构在里面的，不是你这么念的，它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为什么我们说圣经它不是人自己写出来的，是神默示，是通过人默示？因为人自己写的人他都看不见的，但是你过了以后，你再去分析再看，这个诸多的结构都在这个里面，那是神放在里面的。所以你发现严严的非常严酷，好，非常严严的，中间怎么样？觉得命苦。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哈，这个可能经历的越多哈，你会发现有时候是觉得自己很苦哈，在这个世界上面会有很多的苦的地方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哈，在人的一生当中，其实我们说会经历一些黑暗，就像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你如果读的时候这个慢慢读，你发现这个时候如果是这是一群以色列人在那边非常苦，如果换了一个人的话，我们在人生当中也许会有这样的经历的，就是觉得非常的黑暗，觉得好像没有无尽，好像怎么还没有过去，有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还没有过去，怎么还没有过去哈？这个苦好像很大，怎么还没有过去呢？你在读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个感觉啊。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说，在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会，这个是为什么？你如果生活在这个以色列民当时人里面，你假设你是其中的一个人，你会怎么样？你觉得没有什么盼望是吧？有没有会觉得没有盼望？你会觉得很有希望吗？啊，我就问神嘛，哈，为什么？问神，对，就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看《创世纪》呵呵。开玩笑啊，那时候没有想还没有写哈《创世纪》，但是口传哈，犹太人他们的民族是很多是口传哈，后来当然《创世纪》很多我们说是摩西写的，也是口传他写下来。回到创世纪，你就发现这个地方说什么呢？他说第十五章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那时候就是亚伯拉罕哈，还没改名字，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到别人的地，他们现在寄居在别人的地了，在埃及，又服侍那地的人，确实他们在服侍那个埃及人，那地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哇，400年多少代人呢？你想想看，一代过了又是一代，过了又一代，又一代还是在那边受苦害。但是受苦害这个事情居然早就已经被神已经讲了，而且有个时间的时间就到了，这个时候时间就到了啊。所以苦害你看400年，并且 他们所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到了那个时候了，好，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啊，所以结果是非常好的。虽然在这过程当中很苦待，很苦，但是结果是要出来，而且呢带着很多的财物啊。这个是，如果我相信犹太人有知道的人呢，他们都在等哈，都在想这个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他有多少人是知道的，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如果知道神的应许，我们活在神的盼望里面，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是多重要的事情。不然的话，你看到就是黑的，知道？你如果不知道神的这一段应许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黑的嘛。也许我不知道，也许离，四百年已经很近了。我在想啊，这个谁知道呢？也许有人苦到受不了了哈，自杀了等等哈，那多可惜啊！因为时间就到了嘛，啊，时间就到了。问题是什么？你看不见。怎么样才能看见呢？从神的应许里面去看，所以这个就叫在新约里面是什么？要盼望嘛。所以保罗说的三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信、望、爱。当然最大的是爱，但是盼望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不光是相信上帝，我们有时候呢跳得太快，我们跳就是在讲爱，要爱是最重要的，没错啊。但是我们跳得太快，我们自己的信心不稳固，虽然已经是基督徒了。啊，但是在神里面信心有多大，不稳固，我们的盼望有多大，我们也不清楚。那爱，那里面出来的爱呢，是拼命挤出来的，觉得很辛苦，这个要爱多难呢哈。是从信心，是从盼望里面，啊，我们的爱，啊，神会从神那边更多来供应我们，不是从我们自己里面挤出来的。OK， 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神是有很清楚的应许。然后呢，到第四十创世纪一样，到四十六章哈，那个时候神在带以色列这个就是雅各了哈，下去的时候他说什么？他已经讲了，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意思他经常说我是你父亲的神的意思是什么？知道？我不改变，我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怕。你看呢？其实是很害怕的。你想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完全不了解，像他在这个那个地方住着，然后又被带到埃及去，不要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虽然那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但是呢，是一个要让你成为一个大族，而且我要与你同去，同样下去埃及，再要把你带出来。说明怎么样？四百年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神与他们同在的。有没有？他说我跟你同去嘛，去了，然后他们又说我回来哈，你留在那边，然后呢过四百年我再把你接出来哈。他说我跟你同去，然后呢又再把你带出来，这个感觉就是跟你在那边其实四百年。但是以色列人未必知道，有没有？他们的感觉未必知道，一直是黑暗的。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读这个旧约的时候，今天的基督徒读旧约往回去看的时候，对我们教义非常大的，其实帮助我们，其实跳出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自己。你知道在读这个旧约的时候会有这个感觉，就其实帮助我们跳出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自己。那么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哈，使徒行传里面第七节讲过，第七章讲过，三十八节讲过，这人曾在旷野，这人是谁？摩西啊，摩西在旷野中和西乃山上与那，说他的说话的天使同在哈，又与我们祖宗同在。他说什么？他这边要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是，并且领受，啊，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是当时的人，斯提凡在被打的时候讲的，啊，当时的人。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是现在在读这个话的人，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摩西当时领受的并不是只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也给当时斯提凡，我们说新约时代的那些人，也给我们今天这些人。所以神的话，好，我在这个地方讲，当你看到这个整个犹太人这个历史，我们看的时候不非常重要，不光是他们的历史，你看到没有？从这句话你知道其实是神在跟我们说话。所以为什么反复说这个出埃及记也好，啊，我们以前唱的生命记也好，或者旧约，其实是很重要的。问题的关键是你怎么来念，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他们在这个 苦难的里面，啊，在那个黑暗里面，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又说，他说什么呢？我们，你不知道，你可能我们平时都没留意这些经文，哈，但是你一念的话，你就发现啊，怎么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没有那么简单，舒舒服服的。我们要跟神的这个同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习经历神，哈，其实是并不是说一帆风顺的，确实会经历很多。按照这个地方讲的是经历什么？很多的艰难。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呢就讲了两个收生婆，啊，十五节这个地方讲两个收生婆。收生婆这里面非常重要，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很好，你们抓到了哈，非常好，敬畏神。这个地方讲到敬畏神是在第十七节说，但是收生婆敬畏神，对不对？收生婆敬畏神。到了第二十一节，他们当然这个过程讲他们怎么敬畏神。到了二十一节，因为他们敬畏神，对不对？神就怎么样赐福给他们。所以你发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敬畏神。你知道在传道书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内容，是不是？啊，讲了很多内容。到传道书十二章结束的时候，所罗门说什么话？
虚空
啊！
敬畏神。
所罗门一开始虚空，虚空，虚空啊，虚空的虚空。所罗门讲的虚空，我都说了，所罗门的虚空是比佛教的虚空还要空啊！佛教很骄傲，这讲虚空看透人生了，空的。我说你回去看所罗门讲的，他说虚空的虚空，连你那个空也是空的，你还去求什么？你还在那边练什么？连那个空都是空的，还要再讲一遍虚空的虚空，再提醒你，那个空的都是空的，这就是一切都是空的。但是所罗门在那个地方讲了十二章，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了，话都讲完了，都所有人讲，该说你们都说了哈，已经讲了很多话了，很多研究了，总意是什么？他说他总结出来，总意要告诉你，总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敬畏神。不敬畏神怎么样？虚空的虚空。 Exactly， 他告诉你一件事情，他一走出来就看这个世界，如果你今天走是虚空虚空虚空虚空，他讲很多，到十二章讲完，全部讲完了，最后他告诉你最最最最精髓的，人一生要什么？敬畏神，这是人的本分，守他的诫命，敬畏他，守他诫命是人的本分。如果人的本分都没有的话，会怎么样？是空的。所以都是人本分都没有，但是空的了，所以都是空的。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敬畏神是从旧约到新约强调的概念的，从来都不是突然间跳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整本圣经，我们说整本圣经都是神的一个启示，是一个启示非常重要，是一个前后一致的启示。在这个地方敬畏神，敬畏神，神就祝福他。
他整个历史就是叫做 Jew and list redemptive history， 所以就说神将他七十个人带到埃及，将那个迦南这样子分开了，然后将埃及也分开，因为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嘛，所以也就从七十个人就造成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然后将再带回迦南。
是，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目的。
是，
要不是的话他就跟他们问在一起，就 contaminate，后来他们凡是 contaminated， 就是说他们告诉他们不能够跟他们有来往，他们凡是跟他们就是有点乱七八糟的。
是，所以你看到哈，没错，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当你看到神的整个的计划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目的？就是你看到神的整个的计划。当我们在看神的约的时候，其实你看的是个很远的图画，有没有这个约的重要性？你慢慢了解约的重要性。你在约的里面，神跟亚伯拉罕在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是吧？要成为大国啊等等，他儿子都没有，是不是？但是在这个约的里面是超越性的。所以为什么当时犹太人啊，在那个地方他们经历非常深的这个黑暗，经历非常深的黑暗，但是他如果说看到神的约，他就知道，这样讲的，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这个过程当中。好 OK， 好，第22节哈，法老呢就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所生的男孩你们要扔到河里面去，啊，一切的女孩就要存留她的性命。所以做男孩是比较悲惨的，做女孩就可以活啊，这个男的就比较惨，就要死啊。那么丢到河里去呢，其实这个不是简单淹死他，这个丢到河里去的意思就是埃及人他们是信奉尼罗河的河神，所以丢到河里去其实就是要去祭拜河神的意思，这里面有个祭神的这个观念在里面，祭拜他们的神啊。所以明明是神的子民，明明是神的子民，其实是被扔进去祭拜神。其实我们说这个埃及人这么做，其实魔鬼有没有，魔鬼明明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嘛，啊，魔鬼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神，人是神创造的，对不对？人都是宝贵，但是他一直扔进去祭拜那些敌对神的势力哈，偶像，很多人不是就这样丧掉了生命？我们说丧掉的生命是在永恒当中丧掉了生命了，是吧？那你看到这些都是很一致的这个观念哈。好，接下来来了，出现了这个英雄人物开始要出现了哈，出现了，有一个利未人家，所以你知道摩西他是什么？他是利未人啊，利未人家，他的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哈，这个女子呢怀孕哈，等等等等，生下来以后呢，他没有按照法老王的规定，有没有？他其实是在违抗法老王的规定哈，本来就应该扔下去了，但是呢，他怎么样就娶了一个蒲草香哈，蒲草香这个字，犹太人一看，我们看出来看不出来名堂，犹太人一看这个蒲草香，什么字呢？是挪亚做的那个方舟，就是这个字。哇，这个你一看的话，你就读的话，如果犹太人看这个方舟出现了，你知道啊，那一个生命本来是要扔到水里面要去死的哈，但是住在这个蒲草箱里面。好，接下来抹上石放在这个里头哈，然后呢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当中。这个芦笛是什么字？这芦笛啊，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这个芦笛海，其实那字不是红海，以色列人过红海不是过红海啊，是过芦笛海，叫 Yam Soup， 这个是 红海，其实是芦笛海。所以你看这个很有趣的，当时要在这个地方要淹死的这个坐在一个方舟里面，你想想看吧，不是 要扔下去祭河神的这个小男孩，结果坐在方舟里面啊，当然后来没有死，他后来要带着以色列人过这个芦笛海。那这个神是很了不起的神，你看到没有，在神的计划里面。那么接下来我想大家也都念过了哈，他的姐姐怎么样跑去啊，这个首先法老的女儿在那边洗澡，看到了以后呢，你看到没有，法老女儿很有趣的哈，第六节说就可怜她，说明这法老的女儿啊是有什么怜悯的心的。法老王呢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法老王就是要把他们都杀掉啊，但是法老的女儿啊是有怜悯的，有怜悯的心的啊，就是希伯来人，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那么接下来他就是又带回去哈，我们说这个摩西的妈妈是很好，不光把自己孩子养大还领工资哈，也是这样好的事情，领工资，我相信法老的女儿肯定是工资很高哈，她什么营养品都有，这不缺，一点都不缺啊，把她带大了。所以你看到在神的奇妙的这个计划当中哈，你发现呢，这个有这个结构哈，你来看一下。首先，是神的子民，讲到 一章二十二节，我们刚才看到不是都要丢到河里面去吗？祭河神吗？好，丢到河里面去。接下来呢，二章一开始讲到的是一个家庭嘛，好，利未人家，这利未人是一对夫妻，好，我们讲 是一对婚姻，好，是一对家庭，这个婚姻家庭是很重要，是繁衍后代的，好，在神的计划里面，你看到没有？为什么今天魔鬼他要 attack， 好，他要攻击婚姻，要搞同性恋呢、啊？这些东西其实你在背后看并不是简单，并不是说、哦啊、同性恋嘛，这个只是他个人的喜好，这种现在让他允许他们应该、啊、应该容忍他们，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要繁衍众多，就要 要有一个很稳固的婚姻家庭。那么魔鬼的攻击通常都是他，魔鬼不是，魔鬼是非常聪明的，你要承认一点，魔鬼一点都不笨，我告诉你，魔鬼比我们每一个人都聪明的多，多得多啊！你千万不要以为魔鬼是笨的，他所做的都是我们中国话讲釜底抽薪啊，他都是哪个地方他知道哪个地方就要抽出来的。他进攻今天觉得啊，这个同性恋有什么坏事情呢？让他觉得他能够危害什么呢？只是他一种生活方式，他要 attack 的就是婚姻、家庭，你明白啊？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接下来他们要祭和神，接下来 一讲的事情就是婚姻，讲一 个家庭里面当然是摩西的家庭了、啊、摩西的家庭，摩西家庭里面呢，首先我们说讲几个，他不是讲法老不是要把 女儿留下来把儿子都杀掉吗？不是，女人是比较 比较幸运嘛、啊、可以存留嘛、哎、他接下来你发现没有，就讲几个女人呢、啊、讲几个女人，第一个呢是摩西的妈妈嘛，这个利未人的 女儿。第二个呢是约基别，就是摩西的爸爸哈，约基别的女儿就是他的姐姐了哈，讲这样第二个女儿。第三个呢法老的女儿，有没有讲三个法老？然后第四个呢又讲了一个叶特罗，叶特罗就后面摩西大家知道了哈，跑到这个米甸去啊，这个祭司女儿，就讲了四个女儿，看到没有？四个女儿怎么样保护摩西？那么保护摩西，你看摩西的被爱与保护，这个是讲了四个女儿。然后再接下来呢又讲第二章的二十一节哈，前面是一章，这二章一开始是讲摩西的这个父母这个家庭，接下来下面一代摩西跟他的老婆叫西波拉哈，他的这个一个家庭，是不是接下来才会有格顺呢、啊、他继续繁衍后代嘛？有没有发现这是一条家庭的线，繁衍后代，接下来怎么样？他的儿子是安全的，摩西的儿子是安全的，有没有？那时候摩西是被杀，所以你看，再来，我们再来看圣经的这个结构，你就发现哇，原来很了不起。一开始呢，讲的是这个神的子民受威胁，儿子全部都要扔到河里面去。到这个下面讲的呢，是在安全当中诞生的，神把摩西带到米甸去哈，他的儿子在那个地方安全的生下来，对不对啊？在中间呢讲了两个家庭，在两个家庭中间呢讲了四个女儿怎么样来保护摩西，有没有看到了吗？你觉得怎么样？你们姊妹应该觉得很高兴嘛，姊妹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非常重要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摩西，好，我们说接下来摩西长大了，第十一节讲摩西长大，他就出去到他那个弟兄那里去，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人，他知道他是犹太人，所以呢这个时候他这个地方我再不念了哈，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哈，打架哈，跟这个埃及人打架，这埃及人不是打架，就是埃及人其实 欺压以色列人，就他跳出来把埃及人打死了。那么第二天、啊、然后他又再跑出去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的弟兄之间在那边争斗、啊、然后呢他要出来 要解救、啊、那么在后面第三次的时候他又出来跟人打架，哪一次？这两次你看到，还有第三次呢，我都帮你讲两次，你讲一次。 哈，就两次哈，没那么远。对了，跟牧羊人，没错了啊，他不去保护他 未来的妻子哈、啊，这个牧羊，所以你看，第一个打是出于爱国情绪，有没有？有没有？第一个出于他有爱自己的这个民族嘛哈、啊，好，其实第二个打你就知道他不是爱国情绪了啊，他这个要公平嘛哈、啊，两个人在那边哈、啊，第三个他就是有。爱心要施保护那些弱者，对不对啊？所以其实你从这三次，这个我们说从三次摩西出手啊来看呢，其实摩西他的性格哈、啊，摩西他的性格其实他是很有正义感的，你发现没有？摩西是很有正义感，他很有道德的观念的，他也有同情心，啊，他也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应该在人的眼睛里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么。他后来我们说我们从这个三件事情、啊、打人三件事情看到怎么样，他看到不平的事情，他看到这些错误的事情，他所采取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要出来做，我们要 do something， 他出来他做，他能够力所能及，他能够做，是不是？他是能够做这些，他也把人打死了，是吧？他也是可以的，他也能够，他身强力壮，啊，而且那个时候还有权势，那个时候，但是他权势又怎么样呢？打完第一个人以后，他马上就落到底了。所以我说，我要叫大家从这个三次出手打人哈、啊，看到摩西虽然他个人是非常我们说非常好的一个人，但是他的作为上面完全是人的作为。你看到没有？我们他其实出来打，如果从人的眼睛里面看，打抱不平怎么不对呢？有没有？我们经常在人的眼睛里面觉得这个也是对，那个也是对。我回过来再讲，比如说同性恋那个事情，很多人觉得应该同情，这个有什么不对呢？哈，所以在人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东西，哈，我们很经常会自以为都是对的。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有时候回过来讲，为什么基督徒有时候在我们就不说还没有信主的哈，没有信主的话更是自己的这个观念很强，好，没有信主的话当然自己观念就是认为就是这样的哈，但是即使我们信主以后，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观念在做事情看问题的，所以会有很多的挣扎在里面，但这是很难改了，有没有？有没有人试图要改过的？我们都很固执，你承认吗？基督徒你承认吗？我们是很固执的人，所以真的是在这个事情看看摩西哈，这个事情上面看摩西怎么样，他自己的作为在人看来是对的作为，其实延误了，说不定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在想哈，神是要把他带出来，要把他再做一个作为把以色列人带走呢， who knows， 你知道吗哈？当然了，我们说神最早是有这样的计划，但是他其实从这个行为本身很有可能其实延误了神的事情，搞得他也跑掉哈，神还要给他40年时间，有没有？所以我们经常我们自己出于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哈，往往是耽误神，经常是会耽误神啊。但是神的爱哈跟我们在一起，其实这个事情上面摩西40年也在旷野受到了很多的功课。那么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好，接下来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章哈，这个时候呢摩西的这个他就在旷野牧养他岳父叶特罗的那个群羊，在那边牧养他们了。那么到了神的山，这个神的山呢就是西乃山啊，后来讲了西乃山就是何烈山、啊、神的使者从荆棘火焰里面向摩西显现，你发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神迹哈、啊、 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神要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呢？荆棘被火烧没有烧毁，神要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呢？神迹都是这样的。OK， 也有这个可能吧哈，但是神通常在这个神迹里面，通常是要彰显他自己，哈，通常是 要彰显他自己。在这个地方，彰显自己意思就是要让摩西知道哈。那么通常这个神学家是相信这个神迹呢，讲的是神向摩西启示，神是自给自足的。任何一个东西烧哈，那东西会被烧掉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那个东西在支持这个火焰。你烧炭，最后炭没了嘛哈，啊，火有火，炭没有，其实那个火是要靠这个炭在支持的。但是这个地方火在那边烧，荆棘却烧没有，就是跟荆棘没有关系，它是完全在那边自己烧的。这个火完全，这个假设你看着这空气当中有一团火哈，不是有燃料在那边，这个火自己在那边烧，这个事情是你没有见过的，这绝对是个神迹嘛。任何一个东西会自己烧，不会的，一定是有一个燃料在那边。那么这个地方很清楚，神要告诉他，不是这个木头，不是那个荆棘，而是神自己，自给自足的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啊，神是自给自足的。好，那么你想象这个地方，这个耶和华就是耶和华，第四节说耶和华神叫他过去啊，叫摩西，叫了，在那边叫了啊。那么摩西呢就说我在这里，但摩西他也不知道嘛，啊，他觉得很奇怪，就很特别哈，啊，第一次，所以耶和华说摩西你过来，就像是有人叫你过来哈，啊，叫你过来。结果呢，接下来怎么样？你不要再不要紧了，你看到没有，很有趣的。先叫摩西，意思就是叫他过来嘛。那摩西说：“我在这里要过来了。”有人说：“不要，马上不要过来，不要近前来，看到没有？不要近前来。”所以你看，我们人跟神之间哈，也是我们人不知道怎么到神的面前来，你知道吗？神需要人到神的面前，但是人不知道怎么到神的面前，以为神呼唤人就啪就跳过去了，神说不。啊，他告诉他先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这个地是圣的啊，让摩西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是要摩西先顺服神。啊，摩西先顺服。我们是怎么能够到神的面前呢？顺服。好。那么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好，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再讲一下哈，耶和华的使者，有没有看到第二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到第四节又说耶和华神，你没发现这个地方是好像是先讲耶和华使者，接下来讲应该继续讲耶和华使者嘛，怎么又讲耶和华神呢？也就是说这个使者跟神之间好像在那边替换哈，啊，这是在旧约里面很非常奇特的一个地方，犹太人不明白的。我查了犹太人的资料，好像这一节经文他们就是一个他们不明白啊，这个其实你如果后面看耶和华的使者在第十四章的地方哈，我们以后会再看，但我先讲一下，耶和华就是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哈，讲到他们后面，讲到十四章的时候讲到使者带着他们在那个走啊，看到没有？ 神的使者带着他们走。然后呢，到第23章的时候，你读好，你读，你看好。他说：“看呐，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神差遣使者在前面，在路上保护你，使者保护你，领你到我所要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奉我名来的。你知道，当我们奉耶稣名的时候，我们做的是耶稣的作为啊。奉神的名是神的作为在他的身上，就是神在他的身上。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你要听他的。你看一开始就讲有这么一个使者，你要听，要听他的，不可以惹他，不要把他惹怒了，因为他必不赦免你的过犯。你若是实在听他的话，照我一切所行的去，所说的一切去行，我就向你仇敌怎么到就讲好，我的使者在你前面，要领你的，要领你到亚摩利人哈这些等等等等，就迦南地哈，去剪除他们。再跳下来，在出埃及记33章又讲，我要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撵出这些人，对不对？啊，到了约书亚记，大家都知道，曾经有一个人站在约书亚的前面，好，把刀拔出来，这地方讲，啊，这么一个人拔出来，然后呢，说约书亚就问他是谁，他说我是耶和华的元帅。哎，看到没有？这个你们在读的时候，我相信都没有留意，在这个旧约里面哈，特别是在出埃及，这个几次都有几次，而且特别是在23章里面提到他的这个使者的时候，地位非常特别。你们要好好听他的。他如果说后来这个使者再也没出现，照理来说应该很重要，这个使者没有出现了，这使者到底是谁呢？耶稣。哇，都是神学家。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不相信耶稣啊，不相信耶稣。也不相信三位一体。其实在旧约里面你仔细去看，神都已经启示给我们，只是他没有办法相信啊。这么一个使者，其实他跟神几乎是同等的，看到没有？讲到使者，然后就说他是神。所以这个就是我说都是神学家哈，确实是很多神学家相信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些使者就是啊，还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旧约都是有，不然的话你怎么解释呢？没有办法解释，但犹太人就是搞不懂的。 OK， 好，那么我们接下去好像很困难，我每次我想讲四章一次，好像我已经很累了，我还才讲了两章吧，三章的嘛，你觉得我应该讲再快一点呢？我听一下你们的意见，是讲的慢了呢，还是应该讲的再快一点呢？应该讲再慢一点？
就这样，再讲
一下
更
好。挺好哈，挺好。OK， 挺好。好的，那下一次呢，就希望你们，因为你看我们换了教室，很多人都不知道。如果你们有这个弟兄姊妹哈，知道，请他们到这个地方来。一起来听，因为我是觉得就业大家 somehow 我觉得没有这个观念，好，一讲到出埃及记没有兴趣，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好，希望大家能够出去做这个 ambassador， 告诉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你们听，你们应该知道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信息，好，有时候我觉得非常可惜的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不知道，就觉得要急着去做，像摩西一样 just do something 啊，就是没有狠狠的好好的，真的是到神的面前来，真的是来学神。神告诉我们，把自己里面长大，而且要去做很多的事工，要去做，做到最后就没有办法做下去。
你这个可以送出来吗？还是可以印出来？
我到时候会放在我到时候全部整理了，会放在网站上面，好吗？嗯，好吗？好，所以下一次如果你知道有一些有兴趣来，是因为换教室，今天一下子人就少了很多了啊。所以你跟他们讲一下，如果说或者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希望建议我们一起在神的生命里面成长的，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要好好到神的面前来学神的话。好，那么我想今天就到这里吧。那么下一次的话，我们可以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想留几分钟时间。哦， 我原来我是想一次讲四章，那么看起来很困难，所以呢这样好了，下一次你前面你今天讲一二三你肯定要看的了，好，要再看一下，因为 我知道我讲了其实很多内容了，我这个东西我可以今天我讲内容，我如果慢慢跟大家讲我可以再讲一个小时没有问题，你知道吗？这个内容其实真的是很多了，已经很多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哈，能不能回去把这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哈好好再看好吗？然后下一次我会如果按照进度的话呢，四五六可以吗？按照进度我不知道能够讲多，我是看大家的情况嘛哈，四五六，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也是能够自己念哈，能够找或者找伙伴，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比较好的弟兄姊妹一起的，我是比较赞成这样的主日学的这种方式哈，不光是自己，我们在教室里面或者是平时也可以探讨哈，我们没有时间探讨，如果找一些比较好的弟兄姊妹一起上的话，可以有时间一起来探讨啊，这个学的内容实在是非常丰富，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今天讲的很多了这三章，但是内容我拼命在压，其实内容还有很多的，我都没有办法放在上面，内容还有很多，但是目的是什么啊？目的就是大家学完了这个以后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生命哈是有帮助的，不然的话你一天到晚在那边学这个知识只是在头脑，你记得那个认识那个字了吗？认识你知道这个字，认识这个字在创世纪里面是怎么用的，知道不是认识哈，就知道，他知道这个玩意，知道创世纪里面这个知道是怎么用的呢？对了，亚当跟夏娃同房，所以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亚当跟夏娃同房，那个希伯来话不是亚当跟夏娃同房，而是亚当知道夏娃，希伯来人知道的，他知道夏娃怎么个知道法，跟他同房，但是这个重要的意思就是知道非常重要，是关系，犹太人这个观念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头脑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啊，学会了没有用的，我再讲一遍，没有用的，你一定要学到东西，一定要进去，要变成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啊！我知道这个姊妹们有很重要的负担哈，因为刚才看到那么几个都是姊妹，弟兄们也有很重要的负担哈，不然的话都会被魔鬼扔到河里面去，好吧？行，那我们就一起做个结束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一起学习出埃及记，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内容，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都能来研读来学习，不仅是在这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以致我们真正的来得益处，得从你那边来的福气，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